好，我们去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的一百，新约一百四十二页。罗马书十二章，我们从十七节读到第十九节，读到第二十一节。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好，一百四十二页，新约一百四十二页。好，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深深的要来悔改。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对你充满了盼望，充满了信心，主啊，充满了执着。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祝福你自己的羊群，喂饱你自己的羊群，让每一个来到你这里的人，主啊，都深深的被你所得着。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让步的原则哈。弟兄姐妹，你要先想一想，你是不是一个让步的人。因为这个违反了我们一个人的本性。通常我们人不太喜欢让步的，但是圣经里边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一个基督徒需要在这个世界里边常常要来让步的。我先来为大家读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叫做秋华，这个是一个医学院的一个毕业生。秋华医学院毕业后和五位他情同姐妹的同学同时被安排在一间非常有名的医院来实习。一年后，他们的实习即将结束，一个问题残酷地摆在六位姐妹的面前。虽然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优秀，但医院只能留用一个人。一天早上，六个人接到了紧急的通知，一名待产的妇女就要生产，医院需要立刻前往孕妇的家中来救治。他们急匆匆地上了救护车，他们都明了这是难得的学习和表现的机会。随行有主任医生、两名护士一起去抢救这名待产的妇人。如此隆重的阵势让他们都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到了目的地，医护人员七手八脚地把待产妇抬上了救护车。这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车上已经人挨人，待产妇的丈夫上不了车。看着产妇的丈夫焦急的表情，产妇期盼的眼神，车内一片沉寂，大家一时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秋华突然跳下车，让待产妇的丈夫上车，急救车风驰电掣的开往医院。等秋华气喘喘的赶到医院，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了。在医院门口，他被副院长拦住问道：秋华，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你为什么跳下车呢？秋华擦着额头的汗水回答：车上有那么多医生护士，缺少我不会影响抢救的，但没有病人家属，产妇会感到不安，而且很多手续都要她的丈夫来办理，才不会影响急救的程序。三天以后，院方的留用结果出来了，秋华成为幸运者。院长说出了理由，三天前的那一场急救是一场意外的测试，将来无论你们走到哪里，无论从事什么科技，都要记住一句话， 把自己的前途看得比别人的生命还重要的人，是不会让步和牺牲自己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边，你可以看到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让步的原则。我想当秋华他们六个医生都上车的时候，所有的领导都明白，都在看他们在那一刻的一个反应。弟兄姐妹们，今天所有的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生活，我相信上帝每一天也都在看我们，他在看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当我们产生许多的冲突矛盾，当我们产生许多的压力，产生许多环境里边的竞争的时候，神的儿女在这个环境里边是什么样的反应。今天我相信上帝也在看整个美国所有的黑人，在一个事件爆发的时候，这个黑人，所有的这些黑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每一个神的儿女，神每一天都在看着我们，看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不是会一个让步的一个生命。在婚姻里边我们会不会让步，在工作里边，在人际关系里边，一个让步的人，我相信在神面前是由一个让步的人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不断高升的，就像秋华一样。一个让步的人，我相信他的灵性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断的被高升，他的生命不断的被高升，他在神面前，在神面前的被重用的那个比例也不断的高升，他在神面前的重要性也不断的在高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每一天都有许多的选择，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边，是有许多的不公义、不公平，有许多的委屈，有许多的毁谤、陷害、出卖、斗争、打击、欺骗，甚至有人亏欠你，有人逼迫你。弟兄姐妹，当基督徒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不是大打出手，举例力争，以牙还牙，甚至置对方于死地，还是我们宁肯让步，听凭主怒？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的重要，讲到了一个基督徒的处事的一个原则。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是一个有罪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边一定是有许多的不公义、不公平，有许多的委屈，有许多的毁谤，甚至有人要陷害你，要出卖你，要斗争你，要打击你，欺骗你，亏欠你，逼迫你。但是基督徒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人生的原则？我们是大打出手，举例力争，以牙还牙，甚至置对方于死地，还是我们宁肯让步，我们遵循上帝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的原则，听凭主怒。首先第一件事情，让我们了解，让步的原则并不是基督徒软弱，并不是基督徒懦弱，并不是我们胆小，甚至并不是我们姑息养奸，并不是没有原则，并不是不懂得利益关系，并不是没有能力来报复。基督徒最后会选择让步，因为一个基督徒在他认识神以后，在他与神同行的过程里边，神会教导我们，在许多的情况中我们要学习让步，并且当我们学习让步了以后，我们会明白，也会经历三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 弟兄姐妹，非常重要哈。一个基督徒认识神以后，在他与神同行的过程里边，神会教导我们，在许多的情况中，我们就是要让步的。而且当我们选择让步以后，我们会明白，也会经历三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我发现在我的婚姻里边，我觉得神永远都是让我去选择让步的。当我和弟兄姐妹在互动的时候，神也是常常教导我要学习让步，要学习忍耐，要学习宽容，要学习包容，要学习祝福。所以一个让步的人，在他与神同行的时候，他会明白，也会经历三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第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当你让步的时候，你会发现让步这件事情会带来上帝的同在，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每一次当你选择让步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同在就不断不断更丰富的与你同在。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你受委屈的时候，你选择让步，你会发现神总是来安慰你。每一次当你受攻击的时候，你选择让步，你会发现神总是起来替你辩护。每一次当你发现你无力还击的时候，你选择让步，神总是起来替你出击。每一次当你孤单无力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总是起来保护你。这是一个常常让步的人，他会常常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上帝来安慰你，上帝来保护你，上帝来替你辩护，上帝起来替你出击。你会发现神总是站在受委屈的那一边，弟兄姐妹，这些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神总是站在受委屈的那一边，被迫害的那一边，被逼迫的那一边，被攻击的那一边，被毁谤的那一边，被冤枉的那一边，被虐待的那一边。每一次你会发现，当你受委屈的时候，神就站在你那边；当你被逼迫的时候，神就站在那里；你被攻击的时候，神就站在你旁边；你被毁谤的时候，神就站在你那边；你被冤枉的时候，神就站在你那边；你被虐待的时候，神就站在你那边。圣经里边好充满了这样的例子。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哈，叫雅各。我们最近有一个组正在查这个创世纪哈，有一个人叫雅各，这个人非常的诡诈。当他用诡计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没有站在他那边；当他用诡计骗了他哥哥长子的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也没有站在他那边，而且他差点引来杀身之祸，他的哥哥要杀他，神没有站在他那边。当他开始逃亡的时候，他逃到了哈兰，遇见了他的舅舅拉班，他的舅舅拉班比他还要诡诈，把他骗的是一愣一愣的。他的舅舅十次改了他的工价。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当雅各处在被欺压的时候，神忽然就站在了雅各的那边。拉班说，羊群所生的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第二年羊群所生的每一个都有纹。拉班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拉班说，有斑点的生你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斑点。然后雅各怎么说？他说，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把拉班的牲畜夺来归给我了。当雅各在梦中的时候，神在梦中对雅说，对雅各说，他说，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雅各的生命里边，当他去残害别人的时候，当他诡诈的时候，神没有站在他那边，神不保护他。当他被欺压、被欺骗、被虐待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站在他那边。然后神对他说，他说，凡拉班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拉班十次改了你的工价，他说有斑的归你做工价，我让所有的羊都有斑，他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我让所有的羊都有点。你会发现神永远站在那个被欺压的 被虐待被逼迫的那一边。雅各逃回家，路上拉班起来要害雅各，他追雅各，神就在梦中对拉班说，你不可与雅各说好受歹。雅各的哥哥带着400个人来报仇，要杀雅各，雅各何等的无力惧怕，神就在他的那边来帮助他，化解了所有的危机，让两个弟兄和好了。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约瑟。约瑟无辜的被卖、被冤枉、被迫害、受苦，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一直记载，每一次当他被卖、被冤枉、被受苦的时候，圣经里记载神就与他同在。他被迫害下监，你会发现圣经里面记载神就与他同在。再有一个例子，利亚和拉结。利亚因为雅各不爱利亚，他非常的喜欢拉结，利亚就失宠了，利亚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失宠，你会发现神就与利亚同在，神就让利亚怀孕，一下子生了6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你可以看到，从所有的这些例子里面，你会发现神永远站在被迫害的那一边，被冤枉的那一边，无力保护自己的那一边，可怜的那一边，无依无靠的那一边。你会问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属灵的原则为什么会这样，你会发现神总是站在，神总是被可怜的人抓住。圣经里面你会发现神总是被可怜的人抓住，因为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是一位充满了怜悯的神。每一次当我们被迫害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就触动了上帝的怜悯。神总是被欺压的，被欺压的那些人抓住，因为他是一位喜欢替人打抱不平的神。当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被他们抓住，就带他们离开埃及。神总是被那个被迫害的人抓住，因为他是一位拯救人的神。神总是被那个被冤枉的人抓住，因为他是一位公义的神。神总是被那个被委屈的人抓住，因为他是一位正直的神。神总是站在受害人的那一面，因为他是一位慈爱的神。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被迫害、被打击、被冤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触动了上帝的怜悯，触动了上帝的公义，触动了上帝的公平，触动了上帝的正直，触动了上帝的慈爱，他必然会起来拯救我们，因为这是神性。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了解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你就知道虽然你所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你可能被逼迫，你可能被冤枉，你可能被打击，你可能被欺压，你可能被不公正的时候，你被羞辱，你被陷害，如果你心中没有诡诈，你是正直的、诚实的，你是被冤枉的，你会发现虽然你的环境那么不利，但是你会得到一个最大的一个宝贝，就是上帝永远站在你那边。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林肯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他一直不断的输，有一个将领就问他，他说神到底站不站在我们这边，林肯说，我深深的知道我是站在神那边的，因为他心中非常的知道他所从事的这个事业是一个正直的，是一个正义的事业。所以当你被逼害的时候，你是诚实的，你是正直的，当你被迫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中的委屈上帝都了解，你心中的难过，你心中的恐惧上帝都了解，上帝会站在你那边来帮助你。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这一个属灵的定律的时候，我要问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边，你是扮演什么角色？你千万不要去扮演那个逼迫别人的人，你千万不要去扮演那个陷害别人的人、亏欠别人的人、打击别人的人、损害别人的人、欺压别人的人、冤枉别人的，而是要选择那个被逼迫的。你要选择你自己被陷害、被亏欠、被打击、被损害， 被欺压、被冤枉，如此你就赢得神站在你那边。弟兄姐妹，在我们正常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没有被欺压或者欺压，我们正常的人际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如果环境是那样的险恶，你宁肯选择被逼迫而不要去逼迫人。在一场冲突里面，你宁肯选择被损害而不要去损害别人。你宁肯选择被欺压而不要选择去欺压别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座的弟兄们，当你们夫妻争吵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安静，你要选择那个被欺压的角色，神就站在你那边，一定是这样的。你不信你回家试一试哈。每一次如果有逼迫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永远去选择那个被逼迫的。远志明牧师就是这样，有一次他太太骂他，对不对？他站在那边，他就在想，哎呀，怎么办呢？然后神就感动他去倒一杯水，对不对？给他太太说，太太，你骂得太久了，口干舌燥，喝了这杯水再骂吧。你看没有，这个生命在上帝的面前多么荣耀的一个生命。这是神让我们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当你在一个厉害的关系里边，你是选择被逼迫还是选择去逼迫别人？你是选择被欺压还是选择欺压别人？你是选择被亏欠还是去亏欠别人？你会发现那个结果是非常不同的。上帝永远站在被亏欠、被欺压、被逼迫的那边。所以我要弟兄姐妹们想一想，在你与人相处的关系里边，你是哪一方？在你的夫妻的关系里边，你是不是常常欺压你的配偶？有吗？还是你宁肯被欺压？弟兄姐妹们都想一想哈，长明弟兄也想一想哈，是被欺压还是欺压你老婆？在你与同事的相处里边，你是常常亏欠别人，还是你宁肯让同事亏欠你？在你与亲人的关系里边，你总是让别人吃亏，还是你总是愿意吃亏？在你与弟兄姐妹的关系里边，你总是让别人服侍你，还是你总是去服侍别人？你是否更愿意选择那个被压迫的、被冤枉的角色？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卫和扫罗。大卫赢得了神那么多的同在，大卫在和他和扫罗的关系里边，扫罗一直在追杀大卫。你会发现大卫越让，他在神面前的比重就越大，神的同在就越大。扫罗越是逼迫大卫，他在神面前就越来越被上帝所离弃。当大卫犯罪以后，他的儿子起来追杀他，他逃离耶路撒冷。你看圣经上记载，大卫蒙头赤脚，一边哭一边上了橄榄山。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示每，一直在咒骂大卫，然后用石头在砍大卫，然后又把尘土扬起来。这时候大卫的一个勇士想说要杀掉示每，大卫就说，他说这是耶和华打发他来骂我，也许我在耶和华面前这样的自卑可以得到他的怜悯。你会发现哈，大卫是一个真正认识神、了解神的人，他知道当他犯罪、他欺骗别人、抢别人太太、杀了别人的丈夫的时候，上帝一定会报应他。但是当他认罪悔改，成为被欺压的、被害的、被逼迫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又会回来站在他那边。果然事实就是这样。我几个星期前跟大家读了一下孔祥东弟兄寄给我们的这个宽恕，讲到了南非的总统 Nelson Mandela， 在他这个30年的监狱的生涯里边，两个白人的狱卒一直不停的在虐待他。但是当曼德拉出狱的时候，他选择不报复，他选择饶恕，他选择让步。 你会发现他的这个举动，当他站起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尊敬他。今天你会发现全世界的人民都尊敬这个人，而那两个虐待了曼德拉近30年的这两个白人的狱卒，今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们的丑行。这个两个人的内心是多么的黑暗，所以你会发现让步，上帝永远站在我们那一边。我们要永远的记住这个属灵的真理，让步会得到上帝的同在。我们永远要记住，上帝总有一天会把你应有的公平会还给你的。所以不要担心，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属灵的原则，让步会带来上帝丰富的同在。第二个属灵的原则，让步让别人有机会来认识上帝的恩典，这是第二个原则。所以在这段经文里边，他说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就是当我们让步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有机会从我们的身上认识上帝的爱和恩典。我在想哈，在这个世界上改变人的有几种力量。第一种是恐惧，可以改变人外在的行为，刑罚、罚款、法律的制裁只能改变人外在的行为。第二个是伟大的目标，当我们有伟大的目标，你会发现会改变我们的动力行为模式，激励我们不断的向上。第三个是有一种力量去取代另外的一种力量，比如说为了求生可以克服懒惰，为了健康而戒烟，为了保持好的身材而节食，这是每一个姐妹都是这样的哈。为了侍奉成功而拼命的读圣经，为了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处处讨好别人，这都是一种力量取代了另外的一种力量。第四种就是利益的关系，为了成功，为了大房子，为了豪车，为了美好的生活而努力。最后的一种力量就是恩典的力量，你会发现恩典的力量是最慢的，也是最不容易被人理解的，也是最少人能够经历的，但是恩典的力量是最大的。只有恩典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人从内心完全的改变，完全的融化。我相信哈，世界上没有一个力量可以让陈潇这个人改变成今天这样，可以让陈潇这个人用他的一生来侍奉耶稣的，没有任何一个力量，没有任何一个女人的力量可以让我这样，也没有世界上有任何一样，但是上帝的恩典和爱可以改变一个人，让一个人愿意一生的来跟随他，来服侍他。所以你可以了解到恩典的力量是一个最大的力量，只有恩典的力量可以让一个人的内心完完全全的改变。一个人能够认识恩典的前提是知罪、认罪与悔改，而我们愿意让步的一个人，就如同当年的约瑟一样，成为神做工在别人身上的一个媒介，让别人看见自己的亏欠而认罪悔改。这个我最近读到几个见证哈，在这个大屯的煤矿，他们记载了几个见证，讲到了一些基督徒怎么样让人来认识耶稣。他说有一个人呢，把他家的羊呢放到了邻居的家呢去吃他的那个麦田那个秧苗，然后这个人发现那个这个人是基督徒，就问他，他说你家缺羊草吗？这个人也没有说话，就把羊牵走了。所以这个人呢就去割了一些羊草送给他这个邻居，然后第二天呢又进城买了300斤的羊草送到他家里边。那个人看到他的爱心的时候，那个人就流泪，他说是我不对，我是故意把羊放到你的田里面去吃你的羊草去吃你的秧苗。他就痛哭认罪悔改，然后全家都信主。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有一个弟兄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偷他家的羊，然后他就抓住了这个年轻人，问他为什么偷。这个年轻人就说我妈妈生病了。然后这个基督徒就问他你缺多少钱，那个年轻人说700块。这个 基督徒就把他所有的存款700块全部提出来给了这个年轻人，然后还杀了他家的老母鸡炖成汤，然后带到医院里面去看他的母亲。在这种爱心里面，那个年轻人告诉了他的母亲，告诉他的妹妹以后，全家都信主。然后当他们回到村里面，整个全村都信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哈，弟兄姐妹，恩典的力量是唯一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是唯一一个能够改变人心的力量。弟兄姐妹，今天我在这里侍奉神，绝对不是神拿一把枪来逼我，也不是任何神的逼害，而是他用恩典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你会发现一个被恩典抓住的你的心是何等的有神的恩典，何等的充满了上帝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们，当别人亏欠我们、损伤我们、陷害我们、欺压我们、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仅不报复，愿意站在被害、被欺压、被亏负、被损伤的位置上，还愿意去爱别人。如果我们真的是活出了主耶稣十字架的爱，有一天你会发现许多人都会改变，而且神要透过我们达到让我们成为神恩典的一个管道来祝福这个世界。第三个，只有善能够改变恶。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恶，你会发现只有善的力量。法律制裁、严刑苛政、宁肯错杀一千，所有的这一切，你会发现不能够真正改变人心中的那个恶。在圣经里面讲到，只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恶，可以胜过恶，就是善的力量。只有善的力量是可以胜过恶的，而善的力量你会发现只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善的力量其实就是十字架的力量，就是上帝的力量。当别人钉死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愿意为他死，并求神饶恕他。你为他死，为的是要把神的祝福带给他。这个就是爱你的仇敌，这个就是善的力量，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力量。我想大家都看过那个《悲惨世界》那个电影哈，当那个嚷嚷嚷去了那个神父的家里边，神父招待他吃晚餐，然后神父特别拿出了他祖传的一套的非常美的一个银的餐具和银的蜡烛来招待这个嚷嚷嚷。他说只有贵客来的时候我才拿出这套餐具来。然后当他们两个人吃完了以后，他们去休息的时候，早上嚷嚷嚷就把那套银的餐具和全部都偷走了。在半路上他被警察抓住，带回到这个神父的家里边。然后神父就问那个警察，他有没有跟你说任何的东西。那个警察说没有。然后神父就看着嚷嚷嚷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呢？然后神父又跟他说，你还忘记了我还有两个银的烛台，你忘记我送给你了，你忘记拿走了。然后就跟他的那个管家说，你快去把那两个银台拿来。这个管家看着他完全是傻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就去把两个银台拿过来。那个神父就给了嚷嚷嚷，然后跟那个警察说他是无辜的。这个嚷嚷嚷走出去的时候，他的心哈完全被震撼。你如果看那个古的那个电影的话，嚷嚷嚷就在他说在这个人吃人的这个社会里边，在这个人害人、人吃人、人抢人，你如果不争不夺、不抢不打，你就吃不到面包的一个社会里边，难道有另外一个法则我们可以遵循吗？这个嚷嚷的内心完完全全被另外一个世界的律正在打击。所 以让大家说，难道有另外一个法则可以来代替这个法则吗？最近好又出来一个新的一个这个悲惨世界的一个歌剧的电影，他这个描写让阿让哈一会站起来在那走来走去，一会又跪在十字架上，他说耶稣啊，难道真的有一个律吗？他又站起来，他不能够相信。最后上帝的爱充满了这个心，让阿让信主了。从那时候开始，他开始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人生。他救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当那个一直跟踪他的那个警长是要置他于死地的时候，他暗暗的在那躲起来要看这个法国的革命运动的时候，有人认出来，他就把他绑起来了。之后让阿让说，你把他交给我，让阿让就把他带到外边，拿了一把刀把他手上的绳子割断，他说你现在自由了。然后这个警官看着他，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最后他抚养那个妓女方丁的那个孩子，当他非常爱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女的爱上了一个年轻人，他为了他的这个养女的幸福，他跑到那个战争里边去把那个年轻人从战场里边背出来，从地下道里边一直背出去，然后让这两个年轻人结为夫妇。当他们结为夫妇的时候，然后让的过去被暴露了出来，这个男的就不想让然后让常常看到他的妻子，然后让就自己去到别的地方，一个人非常的孤独。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他一生的每一个写照，你会发现都是一个让步的原则。所以你会发现恩典的力量，只有善能够改变我们的内心。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让步的时候，你会发现恩典就显出来了。当你愿意被对方钉死，为对方而被钉死的时候，慈爱就显出来了。这就是善的力量，也是改变世界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就是让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慈爱与恩典，成为一个善的力量来改变人心。今天哈，美国常年的用政治的力量，用各种的方法来压迫、来定罪、来排斥、来骂那些同性恋者。其实当我很多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文章，看到他们的一些批评的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很少去爱他们，为他们祷告。天主教天天都在定罪这些人，但是结果你会发现罪恶的力量越来越大。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悔改，我们把指责别人的指头应该先指责自己生命中的罪。我们应该学习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上帝要又让我们用眼泪、用祷告、用膝盖来服侍这个世界。被钉死是善能够胜过恶的唯一的一条路，十字架是拯救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一个救赎。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哈，这个是在这个纽约的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Danny Valesco， 这个人是一个同性恋人，而且他是一个吸毒的人。这个人非常的有意思哈，他这个从小呢学习剪头发，他说他后来成为了美国最有名的美容师。他说在那个年代，我忘记可能是90年代，他每天赚进来的钱是3000美金。哦，他穿的这个用的都是最高级的东西，但是他也同时是一个吸毒的人。他说他后来吸毒严重到一个地步，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他的工作。 后来他有一次用毒过量了以后，那些人把他送到了医院，从此以后很多的他的生意都没有了。后来他经济入不敷出，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 credit card 所有的身份证全部捡到了，然后他就从他的这个工作的地方和他的 apartment 就走到街上去，他从此成为了一个流浪汉。在他成为他当时还是一个美容师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的一个模特，有一次被他剪发的时候，就跟这个 Danny 哈讲起了耶稣。这个 Danny 哈 ，Danny 正在听他讲的时候 ，Danny 说：“哎呦，赶紧把他头发剪完。”他说：“这位一个宗教疯狂分子，你看啊，非常痛苦。”然后呢，临走的时候呢，这个模特说。丹尼，我可以不可以为你祷告？丹尼说：“哎，好好好，祷告吧，祷告吧。”这个女的呢，就拉起了丹尼的手，在她那个非常有名的大的这个studio里边为丹尼祷告。哇，旁边所有人都说：“哇，这是怎么回事？”后来丹尼成为了流浪汉了以后呢，这个女的常常的还是为他祷告。然后丹尼呢，有的时候需要钱，就会打电话给这个女的，说我需要一点钱。然后呢，那个女的就说：“我们在教会见，你去教会我就给你钱。”所以呢，他就这个丹尼呢就去了教会，听完道了以后呢，丹尼就给他20块钱啊，这个女的就给他20块钱。有一次呢，这个女的找了好几个姐妹，说：“丹尼，我找了好几个人，你来帮我们剪头发，我们就给你钱。”然后呢，当这些人来给丹尼。来这个剪的丹尼来剪头发的时候，这些所有的姐妹没有让他剪头发，一起站起来来为丹尼祷告，你知道？哇，丹尼吓坏了，夺门而逃。有一次，这个女的给了丹尼钱，然后给了他一本圣经。丹尼说：“我出去以后，我就用这些钱买了毒品，然后呢，我就在路边把那本圣经给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一切，这个女的都没有定罪他，永远是用爱来服侍他。后来他成为了一个homeless， 然后有一天他坐在地铁上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说，他说老兄，我看你马上就要死了，下一站有一个医院，如果你不去的话，我相信你很快就死掉。这个丹尼就摇摇晃晃的走下车，然后去了医院。当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全身都是他呕吐的东西，然后在他的头脑里面有三个声音，一个是一直在不断的骂人，一直不断的骂人，有一个一直在尖笑。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姐妹对他讲一句话，就说：“丹尼，什么时候你呼求上帝的名，上帝就会拯救你。”那个时候，丹尼跟他说：“他说我永远也不会呼求主的名。”但是在那一刻的时候，他想起那句话，在那个病床上，他就呼求主的名，那一时刻他就信主了。然后他就去到了一个基督徒的戒毒的一个地方，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讲他怎么样信主。后来他回到纽约，然后去到了那个布鲁克林教会，然后牧师介绍他，他说在圣经里面记载，上帝分开红海。他说今天这个神迹仍然在我们中间有，他说大家都知道我们为这个丹尼祷告了很久，今天他就坐在我们的第二排，他已经信主了。所以你可以了解到，弟兄姐妹，胜过恶的力量就只有善的力量，只有十字架的力量。盼望我们一生能够遵循这个让步的原则。